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代表洛哥教会詹宏牧师跟我们的各位同工，把我们的问安带给在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刚刚牧师已经提到是试探的面貌。在主导文的里面，耶稣特别教导门徒说，在这个祷告快结束的时候，说我们应当这样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主知道他的儿女不认得试探是什么样子。我们一同祷告，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聚集，求主施恩给你自己的儿女，用你的话来照亮我们，用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求主怜悯你自己的仆人，为你做出口。求主让讲的人有受教的舌头。我们共同的，我们一同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那么是从撒母耳记下所拿出来的。其实最后要念的两节不是后面的两节，后面是要念到当乌利亚要回去的时候，保大卫给乌利亚一封信，叫他拿给他的元帅约雅，叫约雅指示约雅说，把乌利亚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然后你们给退回来，让乌利亚被杀。这是这一段圣经最后的结束。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一般英文的翻译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到了春天的时候，这是当时种稻种麦啊，那不种稻，种麦种燕麦呢，是在秋天时候下种，春天时候收割，收割完了之后，大家出去打仗，兵跟农夫是同一批人，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收割完了。就出去打仗，到以色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雅，这个之前他们就在打，曾经约雅王他死的时候，大卫派了使者去慰问，结果约雅亚门人认为他是奸细，羞辱了这个使者，所以他们就打仗，亚门人跟他一起联合，打不过大卫的臣仆，所以亚门人就分别求和。可是呢，这个时候以兰人求和，亚门人继续要打仗。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雅率领众臣仆和以色列人出战，和众以色列人出战，耶路撒冷的男人几乎统统去打仗了。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光景。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战事正在发生，这段事情发生在大约是西元前990年左右，是中国周朝的穆王的时候。穆王是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就是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的那个穆王，是神话性的人物。这是周文王的孙子，他出来在中国周朝初年时候的记载，大体上面都还是许多的神话在里面。这个穆王他跑到瑶池与这个西王母相约，与神女相约。为什么去那里呢？据说在那个地方呢， 瑶池那边呢有长生不老的蟠桃，所以穆王吃了这个长生不老的蟠桃呢，就大概会长生不老了。所以在李商隐的诗里面才说，穆王啊，你的马跑这么快，八骏，这是穆王他特别的马，八骏日行三万里，你为什么不回来了？为什么不回来了？因为死了嘛。所以呢，这是一帮讽刺当时的情形。我们知道在周朝的记载还是相当神话性的，然而在同一个时候，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国里记载非常的细，非常的准确，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对比。这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时候当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是他事业到顶峰的时候，所以他不必去打仗，他派臣仆去，他自己在家里也不怕这个将军打完仗之后回来自己鞠躬把他的皇帝位置抢掉，不用怕，他不用跟他们去的，他可以在自己家里面休息休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知道在大卫生平的中间发生几样大的事情，一样是他杀歌利亚，那么这是他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伟大的事情，一个巨人他把他杀了。然后这是上面这个图表是大卫的年龄啊，他然后逃亡扫罗，然后做犹大人的王，然后做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王，这在耶路撒冷了。然后到他45岁左右，他犯奸淫杀乌利亚，这是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的情形。过了这个之后，他自己家里面就乱了，他的儿子强奸他的一个女儿，一母的一个女儿亚沙龙，他的另外一个太太的儿子把这个儿子杀了，然后亚沙龙又造反，然后大卫到70岁就死了。这是在大卫这一生中间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是他生平中间他的事业到了顶峰的时候，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大卫不再有任何的建树，圣经里面不再记载大卫有什么特别的建树。那么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他做王之前的诗篇，做王之后的诗篇，犯罪时候的诗篇等等。那么这是逃避亚沙龙时候诗篇，这是大卫大概一生的情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讲这些。我们知道大卫这个时候呢正在跟亚门人打仗，他们把亚门人的首都拉巴呢就包围起来。那么这是当时在离开耶路撒冷是在这边，那么拉巴在这里，距离大概是60多公里，一天的快马可以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时候大卫他在王宫里面休息休息，可能是一个很暖的一个春天，那个春天大概天气不错，大卫不知道什么事情，大概也累了，就睡觉，睡得久，起来起得迟，列王出战，到了春天，大卫在家休息。你们住在 New Jersey 的人，如果你钓鱼，你就知道春天的时候钓鱼执照可以卖了，你们可以去买鳟鱼的这个 tickets， 花30块5毛钱就可以到稍微往西边去一点点，在 Raleton 的 North Branch， 这是相当全国有名的鳟鱼的支流 Blue River Trout Streams， 我们从前就住在那边。那么我的几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大呢像妈妈，记性非常好，过目不忘，什么事一看就会，一会之后呢他就没兴趣了，所以有点麻烦，那什么事情看了就会了，然后就不愿意更多的追究。我想说这个孩子啊长大之后麻烦很多，那么现在麻烦已经很多，因为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喜欢他，他什么事情都知道，然后呢但是他并不深深追究，耐心不行，非常没有耐心，所以我就决定呢应该要好好去教他有耐心。怎么样教他有耐心呢？我想起一句话说，姊妹们啊，如果你们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丈夫钓鱼的话，你从来不知道你的丈夫原来是那么有耐心的。人钓鱼 是非常有耐心的事情，因为他沉着指望，他沉着某一种的计谋，要这里要害鱼，他要去钓鱼。我想这个呢大概是不错的事情，所以就买了一大堆书回来，告诉孩子什么温度，什么季节，什么样的水流，用什么样的东西，在什么样的地方钓什么样的鱼，大有讲究。所以呢就在那里去研究这些，研究完了之后呢要去实验，实验了春天的时候去钓鱼。钓鱼中间基本上面只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个鱼钩。姜太公钓鱼不用鱼钩，他不再钓鱼，钓鱼一定要有鱼钩。鱼钩这个东西呢有点厉害的，它是有反刺的，换句话说钓到下不大来，鱼呢不会去咬这个东西的，鱼也不至于傻这个地步去吃鱼钩。所以呢你要钓鱼，第一要把这个钩子藏起来，比方说放一点什么 squid 啦，这里好吃的东西，把鱼钩藏起来，这样鱼喜欢吃什么，看什么样的鱼，在什么样的温度，在什么样的地方。一般讲来鳟鱼如果你给它蚱蜢 grasshopper， 这有点像 double cheeseburger 给 teenager 看见了那是非吃不行的，起司啦，这种虾子啦，这些都是不同的鱼最喜欢吃的东西。所以呢你把它喜欢的东西，把这个钩子致命的这个东西藏起来，让它不至于看见，这个很重要。不但如此，同时钓鱼的人也不可以随便喧哗，弄很多的声音出来，要很有耐心很安静。所以钓鱼是单非常孤独的，不能两个人一边钓鱼一边讲话，那不行的，专心不讲话，因为鱼也知道有声音进来。而且呢也不要让你的影子 cast 到水上面，所以不要让鱼看见你。这个特别是你走到水里面去钓鱼啊， wade， 那么在水里面用所谓的 fly fishing， 把一个鱼，把一个饵呢，其实是一个小苍蝇一样的东西丢在水面上面。如果你眼睛好，像年轻人眼睛好，你可以看见哪里有鱼，水面不一样，所以就把这个饵呢丢到这个鱼的上流，让它飘下来，然后这个鱼在底下看呢，哦，上来了一个活的苍蝇，冲上来咬这个东西，然后你一勾，这个鱼就尾行，所谓的 tail walk， 它在水上面跳，尾巴在水上面动，像在水上面走路一样，这叫 tail walking。 那么你们喜不喜欢钓鱼啊？你没钓过，不过没关系，钓鱼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你知道的。所以钓鱼的人呢就很有耐心，因为一天钓到几条鱼，一两条鱼就算不容易了，很多的耐心。或者呢你让鱼好奇，这里有条蛮凶的鱼过来，对不对？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都不是，是一种人造的一种饵，但是在水里面拉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很奇怪。那么有两种功能，一种呢是引起这个鱼的好奇，说这是什么东西，另外呢是激怒它，因为鱼在交配的时候，在产卵的时候不许别人来干扰他们，来打扰他们，他们有他们的地界的。所以当有另外一个跑会动的东西进到他的地界里来的时候，他要攻击他的，让他激怒他，让他生气，然后让他来咬。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钓鱼的方法，你要知道什么季节它要产卵，对不对？然后你要知道它的巢是在下面呢，还是在什么样的，在石头下面呢，在木头下面呢，在岸边呢，在河中间呢。一旦有了这些呢，你就知道要怎么样钓。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儿子呢就拿去钓鱼钓鱼钓鱼，然后这样钓这样钓这样钓，所以呢他慢慢慢慢就会钓鱼，也喜欢钓鱼。你把老大教好，老大教老二，老二教老三，一家人都钓鱼。然后他们长大了，老大说这个办法不错，老大教他的老大，老二教他的老大，老三教他的老大。所以你看老大钓鱼，他在 Maine， 这个鱼叫做陆丰鳟鱼，这种鲑鱼，这种鲑鱼呢它是不能够进海了，因为被封了啊，这是在冰河时期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种鲑鱼是淡水鲑鱼，它不进海里的，所以这种鲑鱼呢很少有了。那么所以美国政府规定呢，这种鱼钓到不能拿回家的，就这么多嘛，所以只能钓到，只能放回去。所以这种鱼在 Maine 啊，它名气在哪里呢？好几个地方都有，这里 那明熙就说，这种鱼既然钓到不能带回家，所以呢要放回去，所以这种每一条鱼呢其实被钓了很多次，有很多人去钓它，所以他很有经验。所以钓这种鱼不容易，不是傻瓜鱼。怎么真正会钓鱼呢？要跑哪去钓？什么？我的老二40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邀请老爸去Maine钓鱼。那个时候我在生病，问他说：“你在那么远的地方钓鱼，最近的医院离开钓鱼的地方多远？”他们查了一下，说167里。我说 OK， 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是在荒野的地方。现在都没有人吗？在河里面吗？钓鱼，老大钓鱼，老二钓鱼。那么是在海边，那么这是一种银花鲈鱼。老三钓鱼，老三是个女儿。老大的老大钓鱼，他已经会用 fly fishing。那么这里钓这个鱼，他在水里面，你看他钓了个鱼，拿起来，上面你们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个小苍蝇一样的东西，这就是 fly， 这个不进到水里的，只在水面上的东西啊，就是勾引他。你要钓到鱼，一定要勾引他，一样东西他喜欢，或者他激怒他。让他生气，总是不外这几种方法，或者让他好奇。老大，老二的老大钓鱼，老大的老二钓鱼，老二的老二钓鱼。哥哥站在边上，哎，我妹妹也能干。老三的老大钓鱼，他的这个弟弟在这里说，哦，你看钓了个鱼。他的表姐在那里，堂姐在那里发疯。然后老大的老三钓鱼，钓了一条，嘿嘿，舌头伸出来看，我会跳，很可怕，站在边上不敢去动它。那么现在大了一点，不怕了。老大的老三钓鱼，老三的老大老二钓鱼。老大的老四钓鱼，3岁钓了个小鱼。不是他会钓啊，是钩子的厉害。死的毒钩就是死的毒钩就是罪。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的时候会遇见试探，我们也像鱼一样不认得这个试探，以为好玩，以为好吃，结果被钩。其实钓鱼的方法跟我们遇见试探的过程非常的相像。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钩子有多厉害，以至于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不认得这是什么。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以色列人的美歌者， The sweet psalmist of Israel。 他是一个非常爱神、有属灵洞见、撒哥利亚的这一位，蛮有信心这一位。在圣经里记载他，撒母耳记、撒母耳上下、撒母耳记上下两本书中间，其实撒母耳上记上下其实不大讲撒母耳，也不大讲扫罗，主要是讲大卫。大卫的生平在那里有40章的篇幅专门讲大卫，固然讲摩西，讲摩西的地方也不少等等，可是不是讲他的生平，讲生平的很少，讲生平这一生他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写了什么东西，生平记载莫书莫多莫过于大卫。大卫当新约圣经打开来，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讲到耶稣的家谱的开始，大卫的子孙。现在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的王，以色列国的国旗上面有个六角星，这个六角星是 the star of David， 大卫之星。大卫在历史上面，在以色列人中间可以有极为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令人困惑也让人难过的一段经文。 大卫如果尚且如此，犯了一个我们觉得我们都不会去犯的罪，他怎么能真是在神的心中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呢？神到底怎么样来处置，来带领这个人？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人出战，他们打败亚门，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这么说读到的，大卫从床上起来，睡觉睡得迟，没有出去打仗，请问是不是一个罪？大卫有没有犯罪没有出去打仗？其实没有嘛，对不对？他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他去打仗如果被打死受伤的话，反而带来以色列国的更大的损失。所以也许不打仗不但是说得过去，说不定是蛮聪明的事情。他没有出去打仗，固然满城其实都是女人，因为农夫跟战士其实同一批人了，我刚刚讲到都出去打仗了嘛。但是这不能算是罪吧。有一天睡午觉睡得迟，太阳平息，他从床上起来，是不是犯罪？我想大概也不能算是犯罪吧，他就是不是那么好啦。不过呢，你怎么算他犯罪呢？不打算犯罪，说不定他有他的理由，昨天没有睡好， I don't know。 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平顶上游行，这算不算犯罪？那么在那么热的天气里面，在太阳平息的时候，房顶上面比较凉快，在上面走走看看，游行，游行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稍微让人家警觉一点，因为我们也知道那恶者就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游行有点吧。那么现在的人往上游行，游行的本身呢不见得是罪啊。所以大卫到现在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他是不是做得很好？不见得很好，但是呢不算犯罪吧。看见一个妇人沐浴，那么看见一个妇人沐浴算不算犯罪？为什么这妇人在外面沐浴？那他才有问题，不是？那么也许也是热，那么所以呢，这个他是看得到，是因为他在妇人也在房顶上，皇宫呢，尤其是他在北边一点，他更高，所以呢，他从居高临下，从皇帝的宫殿的房顶上看下来。当时的这种以色列的房顶都是，尤其是有点地位人的房顶都是平的，上面都是平的，知道吗？所以他从上面看见呢，看见一个妇人沐浴，算不算犯罪？那就是你看见了嘛，对不对？啊，你都没有犯罪，那这个今天怎么完全没有犯罪的事情，怎么搞出这么大的罪来了呢？ What happened？ 容貌甚美，这几个字有点麻烦了。看见不算犯罪，容貌甚美是要仔细看了。看着 whoops， sorry， 这是一回事。看见之后呢，再看，这是开始上钩的第一步了。所以在这里都没有罪。看见容貌甚美算不算罪？也不能算嘛，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就是审美，人跟动物不一样，因为人知道什么叫做美丽。反正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理由来说，我们 appreciate beauty， 女人的美，特别的美，美女，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t， Picasso， 的美不美？啊，就看你有没有眼光了。美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对不对？美绝对不是一个绝对，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哪来搞这么多西施来的呢？所以呢，其实是在心里的，是在心里的。当大卫看见妇人沐浴，容貌甚美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一种想象力， 再看的时候是也许是某一种的情欲上的事情，但是看见之后发现它很美的时候，这是思想上的事情，这是精神上的事情，诱惑都是从思想里进来的。当你们现在在念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当时当人犯罪之后呢，世上的人呢罪恶甚大，对不对？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晓得终日思想，这个思想这两个字在一般的翻译，英文的翻译里面是 imagination， 在他的想象的里面尽都是恶。想象是人自己编出来的东西，在这里他看见他甚美的时候，其实是一种 imagination， 就是说引诱肉体的引诱，我饿了想吃，这是基本的。但是人在他的这种 imagination 的里面所要做的东西啊，他的这种想象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呢，不再是一种基本的一种需求的问题。人要不是一个罪，其实不是一个罪。比如说罪不见得是 to want bad things， 不是你喜欢的不该喜欢的东西叫做罪。大卫到现在没有真的犯罪，对不对？不是喜欢的不该喜欢的叫做犯罪，而是喜欢的太多。英文才讲得清楚， It's not to love the bad things， It's to love things badly。To love things badly， 我好喜欢，我好喜欢。问题出在这里，人心中有一样东西提升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了。人不认识罪，当罪出来的时候，你们读创世纪一开始，兄弟杀人，就是其实还没有杀之前呢，神警告该隐，因为两个人献祭，一个把羊群中间头生的跟脂油最好的献给神，另外一个呢把出产献给神，一个农夫一个牧羊。有人说神喜欢吃荤的，看到这个现在羔羊呢就很高兴，然后看了这个田里出的东西不好吃，不要。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这个中间形容词不大一样，头生的自由，另外一个呢就地里的出产，要出产很多、哪点献给神，另外呢我把最好的最先出现的献给神。在这里的不一样，以至于神告诉他的哥哥，就是那个种田的那个呢，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什么叫做伏在你的门前？躲在那里。他罪是一件不是好玩的事情啊，罪是要人死的东西，不是好玩的东西。但是呢，人也不至于笨的说，罪我就偏偏要犯罪，也不是这样子的。人犯罪太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犯罪了。这里有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人，可是老虎要吃真正要害人的时候呢，它伏在你的门前，伏的样子趴下来，看起来不是那么大，缩起来，然后呢让你不要看到太多才是伏起来，对不对？伏在那里。你看过呢目鹿，不是目鹿凶光啊，目睛啊，你看看也蛮慈祥的样子，那耳朵呢也不翘起来，耳朵是撇下来，那伏在那个地方好像猫咪一样，蛮可爱的。这叫做伏在你的门前，让你不注意，让你看见不经意，看见的话哟，这个没什么了不起，这没什么啊，那 OK 啊，没什么。但是出现的时候，龇牙咧齿，牙齿出来的时候 too late， 罪就伏在你的门前。我们刚刚读到大卫，他看见这个妇人容貌甚美，下面就差人去打听这个人是谁。这是皇帝的本事，皇帝可以差人，你我不能差人，自己要去问不敢，不好意思， 所以呢就算了，所以神没有把皇帝的位置给你，感谢神。所以在各个公司的首领啊，这种 CEO 问题很大，大是因为他权力太大，权力大了之后，他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道德的观念扭曲了。不是他特别做坏人，他只是整个观念不对了。有人做这里实验，就说在每一层楼上面放着各种不同的放着同样的这种 bagels， 在 DC 做的实验。那么让人家吃的人呢，员工休息室里面吃的人呢，就你自己放钱进去。那bagel呢，一个大概1块钱，你吃一个bagel你自己放1块钱，没有人管你，一个盒子放那里。那么大的公司，这有人做这种生意了，大的公司 basement 也有，一楼也有，三楼也有，五楼也有，顶楼也有，就很多这种休息室里面都有这种让员工来吃的东西。我现在讲的故事是一本书叫做 Freakonomics 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说在楼下在底下的这种什么送信的啦，打扫的啦，很诚实，它是回收率90%，可以赚些钱。慢慢上来呢就不行了，到顶楼大老板住的地方呢，根本收不回什么钱来。那么最有钱的人反而不给钱，最没钱的人给钱。为什么最有钱人他不知道不给是不对的？他当然知道，只是他认为全公司都是他的嘛，公司也是我的，secretary 也是我的，铅笔也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头脑也是我的，白狗也是我的，吃了就吃了，还要给什么钱？这是一个道德观念的一个扭曲。大卫是王，在为什么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话叫做说，为什么 the power corrupts， 全能权力使得你败坏。大卫差人去打听，问问看，其实大卫不是不知道这人是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乌利亚，这是这个拔示巴呢，圣经里记载他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乌利亚呢是大卫30勇士中间的一个，是他贴身的勇士之一。乌利亚这个拔示巴的，这是乌利亚是他的，我刚才讲什么，他是乌利亚的太太啊，他是以莲的女儿。以莲呢也是大卫贴身的勇士，对，他丈夫乌利亚是他的勇士，就帮着为他卖命的。这个以莲呢也为他卖命的。以莲的爸爸呢亚西多福是大卫最敬重的一个谋士，圣经里记载他亚西多福向他们进，就说进谋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什么要干什么做的时候，他们好像从神那里听的话一样，是这么敬重这个人。所以这个拔示巴呢是这个人的孙女，是刚刚讲的这个大卫勇士的女儿，又是大卫勇士的太太。这个人他家里面如果他是 teenager 的话，如果可以挂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图画在那里，是他崇拜的人，一定挂大卫，对不对？在家里面一直讲的这个王，这个王何等英勇，何等俊美，何等会作诗，以色列的美歌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讲大卫大概知道的，所以他去叫人打听，那个人回过头来说，这个人不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中文没有个问号在里面，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妈，意思就是说这你知道啊，为什么还要问呢？为什么问一问呢？大概也许有点讲究，大卫已经有些安排，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看嘛，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很这个 innocent， 问问看这是谁啊？这不是乌利亚赫人，乌利亚赫人不是以色列人，外邦人，赫人乌利亚，这个赫人乌利亚倒是一个好人，他按照规矩打仗的时候不可以回家的，他不回家，皇帝叫他回家也不回家，皇帝帮他给他吃很多酒，把他吃醉了，叫他回家也不回家，皇帝大怒，叫他带封信去报，去叫他的元首把他杀了，或者是叫敌人把他杀了，这是高明，借刀杀人。中国人36计的第3计，敌已明有未定，你知道谁是你敌人，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朋友，是很难讲的。隐有杀敌，不自出力，这是厉害的办法。这就是大卫 他把他向他忠心向国家忠心的这个人的妻子，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当八十八到宫殿来之后，他月经才得洁净，意思就是说他没怀孕，月经才得洁净进来了，而且呢他洁净之后洗过了，洁净之后呢他可以信教。他进来之后呢，大卫与他同房，大卫就 know her， 与他同房，知道他啊。圣经里面知道是很厉害的一个字，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清楚的认识，与他同房。就像当耶稣被卖，犹大卖耶稣之后，心里起意要卖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做的快去做吧，他就去了。圣经加了一笔，那时是夜间了，在黑暗的里面了。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恐怕那时也是夜间了。发生了这个事，八十八隔了一段时间，差一个人来说我怀孕了。这下问题大了，她的丈夫在外面打仗，她怎么会怀孕呢？所以大卫他既然请人差人去把她接来，所以呢这个问题有点大。为什么有点大？按照当时的律法，两个人要用石头打死，这是神的律法，超过国家的律法。所以大卫呢要解决这个事情，解决事情的办法就是说，你看看这其实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孩子们，你看她的丈夫也回家了，可是丈夫不回家，所以大卫怎么办呢？大卫只能娶这个人了，才能合法，才不是奸淫呢。怎么能娶她呢？她有丈夫啊，所以把丈夫杀了，所以把丈夫杀了，立刻就娶了这个，隔了一个礼拜娶进来。罪这个东西，他开始的时候 innocent， 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厉害，但是当他慢慢慢慢出现的时候，你发现就像钩子上有个倒钩，人是下不来的。情欲这样东西不只是在身体上，更是在想象的中间，情欲是在自己的心里。大卫有六个妻子，起码有五个可能还在身边，大卫是有许多妻子的人，别人老百姓只能有四个，他有六个。所以人犯罪不是出于需要，奥古斯丁说他年轻的时候去偷梨，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说我为什么要偷梨很奇怪，他说我家有梨，我家的梨呢又好又多又甜，但我去偷的那一家的梨呢又难看又酸又不好吃，鱼偷来自己也不吃，因为不好吃嘛，丢给猪。但是为什么去偷呢？他最后的结论说，我有偷的这种本性在我里面，人有犯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需要吃梨去偷梨，是因为我要犯罪去偷梨，被引诱被勾住。所以大卫他不是需要上做的事情，他是从他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想象，一种欲望的一种 imagination 里面，一种好奇的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不认得这个罪有多厉害，当他上钩之后，我刚刚也提到大卫这一生不再对国家有什么样的建树，发生许多的悲剧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所这样的做的事情是无法偿还的，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赔，命怎么个赔法，是不能赔的东西。大卫犯了一个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一个罪，试探不是那个有脚有尾巴，你看了觉得是面目狰狞，这个龇牙咧齿的那个东西，我们不认得他，我们不认得他，也许我们也会常常碰到他。所以耶稣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是刻意 要害我们的东西。试探总是悄悄的来，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让我们上了他的钩。最终之乐是短期的，是短时的，罪给我们一些暂时的一些好像满足，但是总是暂时的，因为人自己里面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像雅各书里所讲，个人被试探，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老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罪试探是渐进性的，一步一步一步，让他到了一个地步 point of no return， 回不来了，就回不来了，就生出死来。刚刚我们所读到的故事，罪怀胎，罪长成，生出死来。似乎乌利亚要死，大卫呢？大卫在他犯罪，他自己见证说，诗篇32篇，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这一段时间常常下雨，也许不觉得，夏天又热又不下雨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黄黄的，这个时候这种干旱之苦，他说一个人在罪里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所活的时代，我们说我们不像别人，我们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好。在耶稣他教导什么是一个怎么样，就什么谁是一个好人，谁是一个义人，谁是一个坏人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耶稣说他自言自语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什么坏事都做。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们现在要开始评断这个大卫了，这个人怎么可能在圣经里面拥有这样的地位，圣经哪里搞错了，还是真是英雄崇拜，什么都可以。我们不是像坏的人呢，对不对？我们不像这个税吏，我们不像大卫，大卫干的事我们不干，勒索奸淫什么坏事都做，但是呢我是个好人。可是这个税吏呢，他却不是这样，他在神的面前连头都不敢抬，自己吹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当两个人回去之后，耶稣问说，哪个人是更为有益？在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出于神的信实，这是他答应的事情。不然有谁能够在神面前站立？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在那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犯罪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犯罪是你想做什么事情。那个能做的人是因为他有 power 或者有机会，我们这些人胆子又小又没有机会说自己是好人，同时我们从来不为这个事情反悔。坏人反悔，好人想做坏没做坏不反悔，哪个坏？这是基本上耶稣问的问题，你说呢？我应该叫你们自己回答说，哦，那个税吏是好人，那个法利赛人是坏人，其实我们把自己通通放到里面去了，你不觉得吗？我们之所以没犯罪，主的保守，因为我们是小人物，对不对？要犯也不知道怎么犯，不是不要犯。神警告我们，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所以大卫， 当他的罪被指出来的时候，当先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求神赦免他。诗篇五十一篇，刚刚牧师带我们念了其中的几节，开始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是他的悔罪诗，非常有名的一首诗。这首诗更有名的地方在哪里？是这首诗开始告诉我们说，是大卫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把写的悔罪诗交给令长。什么叫交给令长？交给诗班的指挥来唱，就是公开的认罪，交给令长，大家都知道，哦，大卫是这样子的，这叫做悔罪悔改，不再隐藏了，不再那里隐隐藏藏。谁是一个好人？刚刚问的，有两个人在殿里去祷告，法利赛人说，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坏人。税吏呢，举目望天都不敢，垂头心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人蒙恩的开始。神在我们认罪的里面，借按照他的信实赦免我们。如果我们若说自己无罪，约翰一书说，便是自欺，人都会犯罪，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我说没罪没罪，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刚刚念到这，必然必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这个所谓活在武士道灰色阴影的时代，那么格雷武士道阴影，这个格雷这也是个人的名字， Gray， 同时也是一个颜色， Gray 是一种灰色，是一种不同的黑，其实都是黑色。这本书里面武士道阴影的里面全部是黑的东西，然而现在的人读起来觉得说，哦，畅销畅销，好啊好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怎么样能够让保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种圣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沾染了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右手犯罪割下来，对你眼睛犯罪把它拿掉，换句话说，不要妥协，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一样东西。我不久前平生第一次得痛风，我活了七十四岁从来没有痛风，在七十四岁有痛风，不认得，不知道是什么，痛个半死。后人家说，哦，这是痛风啊，我说痛风发的时候呢，我说那痛风痛起来，我问人家怎么办，那你吃点止痛药嘛，我就吃一颗止痛药，还是痛。我说怎么那么痛呢，再吃一颗止痛药还是痛，再吃一颗止痛药，吃了一大堆之后痛个半死。医生说，啊，不是这样吃的，你一发现你有点痛的时候就立刻吃四颗，等一下再吃四颗。我说吃四颗啊，我说是不是一天的量都吃掉了。他，啊，对啊，你要不要约到有一的 take， 你要么吃这个药 don't fool around， 换句话说这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你要么把它压住，不然就压不住。所以我这个儿子也知道这个事情，我有个医生做医生的孩子，他自己扭了背， 他当时就立刻吃四颗止痛药。我说你怎么可以吃这么多，你们不是说不可以的吗？他不是，他说我开始两个钟头吃了八颗之后，我这个病就不再发了，就在那就把它压住了。我如果慢慢吃慢慢吃，分了三天吃这八颗药没用的。罪也是这样，当他出现的时候处理他，立刻处理他，当机立断的处理他，因为罪是渐进的东西，当他一步一步一步靠近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处理。那么大卫犯了这个罪，我们说神赦免他，他自己怎么说呢？到撒母耳记下23章，撒母耳下共24章啊，都快结束了。大卫他临终的话，其实是他的一首诗，这首诗呢不在诗篇的里面。大卫一共有名有姓的有74篇，那么诗篇一半是他写的，其实很多也是他写的。这里是有首诗不在诗篇里面的诗，他最后的一首诗。他，我只从中间，他从一到七节，我只从3到5节录下来。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这是神的话啊。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耶和华的灵借着他说的话， 是神对他的启示，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掌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这是何等的一个光景，何等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人，他来掌管人民，他是这样的，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润草，遍地落英，遍地润草。何等的情况，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他说我不是这样的，我家在神面前并不是这样子，神却与我立约，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一切的救恩或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他仍然知道，虽然犯罪，神是信实的，神与他所立的约不能废去。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功课，第一，犯罪不只是说大卫做了这个事情我们轻看他，我们心里面犯罪而不向神认罪，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都是犯罪，我们都需要向神认罪。第二，在犯了罪的人的里面，神不是看着我们的行为接纳我们，所有人都犯罪，神是按照我们在他的面前依靠他而成为我们的义，信靠他是我们的义，这是最基本基督教的精神。我们相信神，相信他的慈爱，相信他的公义，相信他向我们应许的永远成就，一定成就。一旦我们能够相信这位主，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的约是不能废掉的，不能废掉。大卫他当犯罪之后似乎就不再有任何的成就，我刚刚讲了，然而他有一件极大的成就是他犯罪之后的，诗篇51篇，诗篇32篇告诉世人说，一个犯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在主那里有足够的恩典，让一切犯罪的人都有指望。不然说我完了，勾住了，跟那个鱼一样，他不放我回去我就完了。可是罪从来不放人的，不像我们家那种傻孩子钓了鱼之后放回去。 我家的这个岳母看了很伤心，说岳母钓了鱼都不拿回家来，不是这样子，罪不放人的。然而在神有足够的恩典，大卫告诉我们说，犯了罪向谁认罪，那得遮盖其过赦免其罪的人，那人是有福的，有福的。这个产业是大卫在犯罪之后留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比他征战的攻击撒乌利亚这个事情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大卫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在他犯罪之后，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在人看起来根本这个人都完了完了，这个谁去管他，在这种情形里面，神用这个人让我们看见说，就是这样的人他仍然能够在我的手里面把大福赐给人。神是何等奇妙的主。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问题，然而在主那里总有两个特别的字，不料神所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事情。 Don't give up on God。 我们有时候自己会心说，哎呀算了算了，我这个人实在没有用，常常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不要放弃，因为主从来不放弃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罪带到神里面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罪，不是哪个人没有，不是像所有人讲，像我自己讲，每个人都有犯的，没有犯的，想犯的等等，都是我们的罪，到神里面去了，向神认罪，让神他的慈爱赦免遮盖我们。所以我们感谢圣经把这段故事，把一个伟人的故事，把这个丑陋的事情赤裸裸的写在上面，一方面告诉我们圣经何等的真实，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人，都需要同样的救恩。神已经在大卫这个事情上面都给他这样的救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同样的把握，知道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许多需要神对付的地方，愿意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只有你的圣灵能够向我们的心说话， 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来到你面前，求主光照，求主赦免，让我们再一次得着救恩之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